易经中有四种君子之道，指的就是言语与沉默的关系。因此，有人身处朝廷却不出来，有人投身江湖而永归自然，隐蔽纷扰，情态路径千差万别。如果道义内蕴充足，玄妙与隐微都消亡，将身隐藏于深言，把名声隐于鱼骨，从仁义中解脱束缚，让形神展现于天地之间，那么名教之外另有一种风范。所以尧的封地有非圣之人，孔门中误列了鸡黍之客。其次则有接诸毒网的高洁节操，看重去留的虚名，激励竞争，摒弃贪欲，与世俗不同，或者顾虑保全而后悔，事情归结于预知危险，或者道义不得伸张，在山泽间行营。他们都以宇宙为心，借风云为警戒，追求志向，通达大道，未必不对。怀抱坚贞，修养素朴，以异业为文采，不然的话与砍柴人在山中有什么区别呢？所以凡应接受征召，不满足李固的期望。冯辉降低节操，被张华的话视为浅陋，期望他们超脱尘世或许很多。像如今这十几位，出世不求闻名，退隐不讥讽世俗，保全自身，隐居修行，信奉儒门之道，这真是隐逸之士的节操，因此编纂为高一篇。楚伯玉，字元渠，是吴郡钱塘人，高祖楚韩，任始平太守，父亲楚丹，任征虏参军。伯玉年少时就有隐居的操守，嗜好欲望很少。18岁时，父亲为他娶妻，媳妇进入前门，伯玉从后门出去，于是前往单县，居住在瀑布山，生性耐寒耐暑，当时人把他比作王仲都，在山中30多年，与世隔绝。王僧达任吴郡太守，苦苦以礼招致他，伯玉不得已在郡中停留了两夜，才交谈几句话就退回了。宁朔将军邱真孙写信给王僧达说，听说楚先生出来住在桂馆，此人隐居云间，不侍奉王侯，清高到以树木为食，已经多年了，若不是您趋吉好贤，怎么能招来他？从前孔融居住在野城，戴逵进入昌门，如今是第三次了，那些绝力之人，参侠之士，只可暂时招来，不宜长久激流，您应当考虑成全他高岛的志向，助他羽化成仙，希望他返回之日暂时稍留清晨，也愿帮助劝说解释。王僧达回答说，楚先生跟随白云游历已经很久了，古代的隐逸之士，有的挂念儿女，有的使华阴成为市集，而此人淡然，只以松石为友，独处于孤峰绝岭间达数十年，近来特意邀请他来此，希望慰藉日夜思念，近来与他谈论之贵，借访汨罗，仿佛已经窥见烟波，临近沧州了，知道您想见他，自当替他说明。宋孝建2年，散骑常侍乐寻巡视风俗，上表推荐伯玉，加征聘为本州一曹从事，伯玉没有就任。太祖即位后，亲笔诏令吴郡、会稽二郡以礼迎送，伯玉又以生病推辞。皇上不想违背他的志向，下令在单县白石山建立太平馆让他居住。建元元年去世，享年86岁，常居住在一座楼上，就葬在楼旁。孔志圭跟他学习道法，在馆侧为他立碑。名僧绍，字成烈，是平原吏人，祖父名完，任州治中，父亲名略，任己侍中。僧绍在宋元嘉年间两次被举荐为秀才，通晓经书，有儒术。永光年间，镇北府征辟为公曹，都不就任，隐居在长广郡崂山，聚集学生建立学校。淮北被北魏占领，于是南渡长江。明帝太始6年，征召为通直郎，不就任。升明年间，太祖任太傅，以旌旗敝帛之礼征辟僧绍及顾欢、臧荣绪，征召为记事参军，没有到任。僧绍的弟弟明庆福任青州刺史，僧绍缺乏粮食，跟随庆福到豫州，住在偃鱼山七云精舍，赏玩水时竟然一次也没有进入州城。建元元年冬，下诏说朕侧袭思贤，心怀尘世之外，其郡民僧绍志向高洁，沉溺于典籍，幽静坚贞的操守应当加以褒奖，征召为正元外郎，称病不就。后来给崔祖嗣写信说，明居士志节可敬重，我之前的旨意难道还没传达吗？ 天气稍凉，想有讲学之事，你可以到他那里详细说明我的意思，让他与庆福一同回来。又说不吃周粟却吃周微，古人尚且议论，如今怎能停止议论呢？姑且作为笑谈。庆福任满，僧少随他回去，住在江城舍山。太祖对庆福说，你兄高尚奇志，也是尧的外臣，朕虽然不相交往，有时梦中相见，赐给僧少竹根如意，损拓官。僧少听说僧人是僧远的风范德行，前往定林寺拜访，太祖想到寺中见他。僧远问僧少，天子如果来了，居士如何应对？僧少说，山野之人正应当凿墙逃走，如果推辞不获准许，便当效仿代公就立。永明元年，世祖下令召见僧少，称病不肯见，下诏征为国子博士，不就任，去世。儿子明元龄，字仲章，也继承家业。僧少的长兄明僧印，能谈玄理，宋时任冀州刺史。弟弟明僧浩也好学，宋孝武帝见到他，迎上前称颂他的名字，当时人以此为荣。太史初年，任青州刺史。明庆福建元初年任黄门侍郎。明僧印的儿子明惠照，元徽年间任太祖平南主簿，随从抵御贵阳王，累升至骠骑中兵，与荀伯玉对领职位。建元元年任巴州刺史，安抚蛮颜，皇上允许他任益州刺史，未及迁任，去世。顾欢，字景仪，是吴郡盐官人。祖父顾纠，晋隆安末年为避乱迁徙居住。顾欢六七岁时书写甲子，有竹简三片，顾欢分析计算，于是懂得了六甲。家境贫寒，父亲让他驱赶田中麻雀，顾欢做了黄雀赋，回来麻雀吃掉了一半谷物，父亲发怒，想要鞭打他，看到父才作罢。乡里有学校，顾欢贫寒无法入学，在墙壁后倚着听讲，没有遗忘的。八岁时诵读孝经、诗经、论语，到长大专心好学，母亲年老亲自耕种，诵读诗书，夜晚则用康火照明。同郡故已知人县官，见到他觉得奇异，派自己的儿子们与他交往，到孙子顾献之都向他学习京剧。顾欢二十多岁时又随从豫章雷次宗咨询玄学，儒学诸义理。母亲去世，水江不入口六七天，在墓旁筑炉居住，于是隐居不出世。在单县天台山开设学馆聚集学生，授业者常有近百人。顾欢早年丧父，每次读诗经到哀哀父母，就拿着书痛哭流泪，学生从此废掉了鹅篇，不再讲授。太祖辅政时喜欢顾欢的风范教化，征召为扬州主簿，派中使迎接顾欢。到即位后顾欢才到。顾欢自称山谷臣顾欢，上表说，臣听说举网要提纲，朕求要持领，纲领理顺了，毛目自然张开，如此则道德是纲，物事是目，上面理顺其纲，则万机按时有序，下面张开其目，则众官不荒废职务。所以商汤、周武得势而施法大道，则国祚绵延；秦始皇、项羽忽视大道而任权势，则自身被杀。天门的开合自古以来就有，四气更新，细格和球衣交替禁用。如今火则意味三灵改现，上天树立明德，顺应时令养育万物，搜寻推荐隐漏之事，野外没有潜伏的言论。因此穷谷中的渔夫敢于显露偏漏之见，景山改撰述老子献上至纲一卷。福院考察古代百王，斟酌实用，不因除饶之言而废弃，不因人威而废道，则是普天之下的恩赐，微臣的荣幸。希望赐予一书，则上下交泰，即使不求名而名月，不其天而天应，应天月明，则皇基稳固了。臣志在幽深，不慕荣事，自足于云霞，不需俸禄供养。陛下既然远见寻求，岂敢不敬言？言已尽，请从此退。这时员外郎刘思孝上表陈述直言说，宋自大明以来逐渐凋敝，征赋比以前增加，天福比过去更贫，加上军警屡次兴起，创伤未复，数亿残丁，储备无半粒粮食，小民嗷嗷，没有乐生之色。权贵之流，货财之足，车服伎乐，争相奢侈华丽， 亭池地宅，禁区高华，以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。贫富相应，弃本逐末。陛下应当发布明诏，吐出德音，不失惠泽，禁绝邪伪，减轻赋敛，省减徭役，断绝奇利之贿赂，堵塞政为之畅悦，改变利运之化，顺应治文之用，不也伟大吗？又彭城汴水有吃枭之巢，青丘为糊涂之窟，虐害超过12年，残暴日益滋长，鬼气就全，人悲故土，儿童看到鞭发而惭愧偷生，老人看到左衽而羞耻漠视。陛下应当上达天人引领之望，下调百姓亲守之情，受月给位，霍之将一策给萧张之师，万道俱前，穷山荡谷，如此则衡山不足以止而清，渤海不足以引而竭，岂止残寇沉灭而已。皇上下诏说，朕夙夜进警，司弘治道，筑梦于严兵，垂心于管库，日昃而食，萦怀不已，其情至矣。吴郡故欢，散骑郎刘思孝，或来自丘园，或处于冗位，都能献书荆门，见词奉阙，便明治体，合朕心意。今将其表彰发出，外廷可详细选择适宜之处，按时敷奏。顾欢近来已加金赏，刘思孝可交付选部全序，以表彰直言。顾欢东归，皇上赐给主委素琴。永明元年，下诏征召顾欢为太学博士，同郡顾案为散骑郎。顾案字长如，有隐逸操守，与顾欢都不就征召。顾欢晚年服食丹药，不与人来往，每天早晨出门，山鸟飞即到他掌中取食，信奉黄老道，通晓阴阳书，运用术数多有效验。起初元嘉末年出都城，寄住在东府，忽然在柱上题写道，30年2月21日，于是东归。后来太初弑君叛逆，果然就是这年月，自知将死，赋诗言志说，精气因天行，游魂随物化，预定死期在善山去世，身体柔软，时年64岁。归葬就墓，有连理墓生在墓侧，县令江山图上表报告情况。世祖诏令顾欢诸子编撰顾欢文艺30卷。佛道两家立教既已不同，学者互相非难诋毁。顾欢著一下论说，辨析是与非应当依据圣典，探究二教的源流，所以分别标举经句。道经说，老子入关到天竺为魏国，国王夫人名叫静妙，老子趁他昼寝，乘日经进入静妙口中，后年4月8日夜半时，剖左腋而出，落地疾行7步，于是福道兴起。此出于玄妙那篇。佛经说，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术，出于法华无量寿。或说为国师道士，儒林之宗出于瑞应本起。顾欢论说，五帝三皇没有不有师的，国师道士没有超过老庄的，儒林之宗谁能超出周孔？如果孔老不是佛，谁应当是的？然而二经所说如何服气，道就是佛，佛就是道，其圣则相同，其迹则相反，或者和光同尘以显示近，或者要临视线以显示远，道济天下，故无方而不入，至周万物，故无物而不为，其入之道不同，其为用必异，各成其性，不变其事，因此衣冠端正，净身束带，是华夏的容貌，剪发坦衣，是群仪的服饰，拱手跪拜，庆折行礼，是后殿地区的恭敬，胡蹲狗踞，是荒远地区的肃景，棺椁殡葬，是中夏的制度，火焚水尘，是西戎的习俗，全行守礼，是祭善之教，毁貌异性，是绝恶之学，岂止人类，乃至异物，鸟王兽长，往往是佛，无穷世界，圣人代代兴起，或昭明五典，或不失三圣，在鸟则鸟鸣，在兽则兽吼，教化华夏则用华言，教化夷狄则用夷语。虽然舟车同样用于致远，但有水路陆路的区别，佛道同样至于化名，但有一下的差异。如果说其宗旨既然相同，其法可以互换，那么车可以射穿，舟可以行路吗？如今用中夏的本性效法西戎的法度，既不完全相同，又不完全相异， 下气妻儿，上废宗庙祭祀，
世欲之物都以礼申明，
孝敬之典却独被法度所屈，背礼犯顺竟没有察觉，若丧忘归，谁还能认识其咎？况且礼之可贵者是道，事之可贱者是俗，舍弃华夏效法夷狄，义理将取何者？如果从道来说，道本来符合，如果从俗来说，俗则大相违背了。屡次看到刻舟求剑的僧人，守株待兔的道士，争论大小，互相攻击，有的把道分成两派，有的把世俗混为一谈，这是牵强的认为异同，破坏同意，这就是争端的起因，混乱的根本。探究圣道虽然相同，但法有左右之分，开始于无端，终结于无末。涅槃和仙化各自是一种方法，佛号称正真，道号称正一，一归于无死，真会于无生，在名称上相反，在实质上相同，只是无生的教化疏远，无死的教化迫切，迫切的方法可以促进谦弱，疏远的方法可以消退夸强。佛教文士而广博，道教质朴而精要，精要不是粗人所信，广博不是精人所能。佛经华丽而引人，道经朴实而易志，易志则明者独自前进，引人则昧者争相上前。佛经繁复而显明，道经简略而幽深，幽深则庙门难以看见，显明则正路容易遵循。这就是二法的区别。圣将无心，方圆有体，器物既然有不同的用途，教化也有不同的施舍。佛是破恶的方法，道是心善的术法。心善则以自然为高，破恶则以勇猛为贵。佛的足迹光大，适宜用来教化万物，道的足迹隐秘微妙，利于为己所用，优劣之分大致在此。至于蹲坐的礼仪，喽啰的辩论，各自出于当地的习俗，自相理解。就像虫鸣鸟叫，哪里值得技术效仿？顾欢虽然赞同二法，但内心偏向道教。宋司徒元粲假托道人通公驳斥他，大略说，太阳停光，恒星隐照，淡降的应验是在老子的先前，似乎不是入关之后才显现这种祥瑞。又老子、庄子、周公、孔子有可以保存的，依靠太阳的余光，凭借佛的仪法，偷牛窃扇，反而成为蛀虫。考究源流，终究不同于我们这一派的道。西域的记载，佛经的说法，习俗以西行为礼，不羡慕蹲坐为恭敬，道以三绕为虔诚，不崇尚傲慢为肃穆。难道只是戎土，这里也是如此？相同夜见帝王，西行而进，赵王见周天子，三环而止。如今佛法在中国信奉的常得安乐，借善行交，实践的常得通达。文王创建周朝，泰伯创立吴国，变革容易的风俗，不沿袭旧俗，难道像舟车一样礼无待用？佛法垂化，有时因袭，有时变革，亲信之事衣服不改，悉心之人服饰面貌必定改变，改变根本遵从道，不遵守鄙俗，教风自然不同，不必担忧其混乱。孔、老、释迦他们的人或许相同，但观察地方设立教化，他们的道必定不同。孔、老以治世为本，世事以出世为宗，出发点既然不同，他们的归宿也不同，符合的论调不过是出于一说。又仙化以变形为上，涅槃以陶冶精神为先，变形的人白首变黑而不能无死，陶冶精神的人使尘祸日渐减少，湛然长存。涅槃之道是无死之地，如此乖为诡谲，怎么说他们相同？顾欢回答说，按道经的著作始于西周，佛经的传来始于东汉，年数超过800，世代相隔数十。如果说黄老虽然久远，但滥竽充数在佛之前，这就像吕尚盗窃陈恒的齐国，刘基盗窃王莽的汉朝一样。经说容器强广，难道还掠夺人夹车吗？又容俗常贵，法与华夏不同，翘左弃右，全是蹲踞。所以周公在前禁止，孔子在后告诫，右舟用来渡河，车用来行路。佛起于容，难道不是容俗本来恶吗？道出于华，难道不是华风本来善吗？ 如今华风已经改变，恶同戎狄，佛来破恶确实有原因。佛道确实尊贵，所以戒业可尊。荣俗确实低贱，所以言语相貌可弃。如今诸华夏是女，民族没有改变，却露着光头偏斜蹲坐，滥用衣礼。对于剃发之徒，全是胡人，国家有旧风，法不可变。又如果观察风俗，设立教化，其道必定不同。佛不是东华之道，道不是西戎之法，与鸟不同渊，永远不相关，怎么能让老是二教并行于八方？如今佛既东流，道也西行，所以知道是有经粗，教有文治。那么道教之本已领没，佛教就莫以存本。请问所异之处归于何处？如果以剃发为异，那么囚徒也剃发了；如果以立相为异，那么俗屋也立相了。这不是归宿，归宿在常住。常住的景象，常道有什么区别？神仙有死，是权宜方便之说。神仙是大化的总称，不是穷究精妙的最高名称。最高名称没有名称，其有名称的27品，仙变成真，真变成神，或称为圣，各有9品，品级达到极致，则进入空寂，无为无名。如果服食灵芝，延寿万亿，受尽则死，要急则哭，这是修炼考核之事，不是神仙之流。明僧绍《正二教论》认为，佛阐明其宗，老保全其生，守生者必塞，明宗者通达。如今道家称长生不死，名补天曹，大大违背老庄立言的根本道理。文惠太子、晋灵王萧子良都喜好佛法，吴兴孟景义是道士，太子召入玄普园，众僧大会，子良让景义礼佛，景义不肯，子良送《十地经》给他，景义作《正义论》，大略说宝鸡说佛以一因广说法，老子说圣人报义以为天下事，一的奥妙空玄绝于有尽，神话充裕于无穷，为万物而无为，处一属而无数，无法命名，强称为一，在佛称为实相，在道称为玄牝。道的大象就是佛的法身，以不守之守守法身，以不执之执执大象。只是悟有84000行，说有84000法，法以至于无数，行也达到无央，等级随缘，需引导归一。归一称为回向，向正极无邪，邪观既已遣除，亦善日新。3546随用而失，独立不改，绝学无忧。旷劫诸圣共同遵守这一老，是从未长分，迷惑者分而未能合。一善便修，修便成圣，即使十号千称，终不能尽，终不能尽，岂可思议。司徒从事中郎张荣作门律说，道与佛达到极致，没有二致。我见道士与僧人交战如墨，僧人与道士辨别是非。从前有鸿雁飞在天上，机远难明，越人以为野鸭，楚人以为燕子，人自楚越，鸿雁常是一，拿来给太子仆周瑜看。周瑜难他说，虚无法性，其计虽同，处于计的方法，其旨则别。论中所说斗极无二者，是斗极于虚无，当无二于法性吗？足下所宗的本遗物是鸿雁罢了，驱驰浮道，无免二末，未知高见缘何实本，轻而宗之，有什么旨意吗？往返文辞很多不记载，顾欢口才不好，善于注笔，注《三明论》很工整，是中会四本之类，又注王弼一二系学者传习，始兴人卢度也有道术，年少时随张勇北征，张勇败，敌兵追击，被淮水阻隔不能过，卢度心中发誓说，若能免死，从今不再杀生。一会儿看见两块木盾流来，接住得以过河，后来隐居西昌三顾山，鸟兽跟随他，夜里露出其臂，卢度说，你坏我臂，陆应声离去。屋前有池养鱼，都叫名字，鱼依次前来取食才离去，欲知死年月，与亲友告别。永明末以寿终。起初永明三年，征骠骑参军顾慧印为司徒主簿，慧印宋镇军将军顾季之的弟子，闲居养志，不应征召。臧荣绪东莞举人， 祖奉先，建灵令，父雍明，国子助教，
荣绪幼姑，亲自管园，以供祭祀。
母丧后，祝敌请论，扫洒堂屋，设置筵席，每月初一、十五就拜祭，甘真未尝先食。醇厚好学，总括东西尽为一书，记录志传共110卷，隐居金口教授。
南徐州辟西曹，举秀才，不就。
太祖为扬州刺史时，征荣绪为主簿，不到。司徒楚渊年少时曾命驾寻访他，建元中起奏太祖说：“荣绪，诸方隐者。”
西臧志在宋，以国戚出任彭代刺史，引为行左，非其所好，谢病求免。
彭庐守志，漏失世安，灌书终老。
欲有关康之陈身典素，追古著书，传进史，实志赞论，虽无异才，亦足迷伦一代。
臣遂时往京口，早与之遇。近日抱其取书，方始送出，数得被录渠阁，采一真善。
皇上答说：“公所道臧荣绪者，无甚至之。
岂有使汉，欲令入天禄，甚佳。”
荣绪笃爱五经，对人说：“西吕上奉丹书，武王志斋祥位，礼是教戒，并有礼敬之仪。
因真明至道，著拜五经序论，常以宣尼生庚子日，臣五经拜之，自号贝贺先生。又以饮酒乱德，延长为戒。
永明六年卒，年74。
起初，荣绪与关康之聚隐在京口，谥号为二隐。康之字伯瑜，河东人，
世居丹徒，以焚籍为务，40年不出门，
不应州府辟。宋太史中征通直郎，不就。
晚以母老家贫，求为岭南小县。
性清曰：“独处一室，昔与妻子相见，
不通宾客。
弟子以夜传授，
尤善《左氏春秋》。”
太祖为领军，素好此学。宋春秋五经，康之首字典定，并得论礼记十余条，
上甚悦，保爱之。
遗诏已经本入玄宫。何求，字子友，庐江前人，祖上之宋司空，
傅硕宜都太守。
求袁家墨为宋文帝晚郎，侍贺著作郎，中军卫军行左，太子舍人，平南参军，辅军主簿，太子洗马，丹阳吴郡城。
清退无事欲，
又除征北参军事，司徒主簿，太子中舍人，
太史中七王，还无葬旧墓，
除中书郎，不拜，仍住吴，居般若寺，足不于户，人莫见其面。
明帝崩，出奔国哀，除为司空从事中郎，不就，
乃除永嘉太守。求时寄住南建寺，不肯一台，起于寺拜寿，见许。一夜忽乘小船逃归吴，引虎丘山，复除黄门郎，不就。
永明四年，世祖以为太中大夫，又不就。
七年卒，年56。起初求母王氏为父所害，求兄弟以此无患情，
求地点少不是。
宋世贞为太子洗马，不就，
隐居东篱门便望之目侧，
姓帅道，显侠人物。建元中，楚渊、王翦为宰相，点对人说：“我作其书以敬，赞云渊济士卒，简易国华，
不赖就是。”皇绪外家
欲简后之，之不可见，乃止。永明元年，征中书郎。
豫章王命驾造门，典从后门逃去。
晋陵王子良闻之，曰：“豫章王尚不屈，非无所益。”
以典积书夜酒杯，徐景山酒腔以通意。
典常自得，遇酒便醉，交游宴乐不隔也。
永元中，京师平有军寇，典常节常为库，与崔慧景共论佛义，其与墨之计如此。
典帝应，有如数，亦怀隐遁之志。
所居宅名为小山。
隆昌中为中书令，以皇后从书见亲宠。
明帝即位，应卖原宅，将遂本志。
建武四年为散骑常侍，巴陵王师闻吴兴太守谢哭致仕，虑后之，于是奉表不带报而去，引快击山。
上大怒，令有司奏弹印，然发幽诏焉。
永元二年，
征散其常侍太常卿。刘球，字灵玉，南阳聂阳人，出身世家大族，迁居江陵。刘球年少时就坚守节操，勤奋好学，打算等到谋得俸禄后就隐居。南朝宋太史年间，他做官做到晋平王骠骑骑使、当阳县令，后来罢官回家，进居断绝谷物，服用白术和胡麻。齐建元初年，豫章王担任荆州刺史，下令征召刘球为别驾，并给同郡的宗策、新野的羽翼一起送去书信和礼物聘请，刘球等人都写了回信答复，但没有接受征召。永明三年，刺史庐陵王萧子清上表推荐刘球以及同郡的宗策、宗上之、羽翼、刘昭五人，请求朝廷用仆车束帛的礼仪征召他们。皇帝下诏征召刘球为通直郎，他没有赴任。晋灵王萧子良写信表达心意，刘球回信说，我一年四季卧病，三季金银灌溉，在山泽中舒展剩余的光阴，把晚年的情怀寄托在鱼鸟身上，这难道不是唐尧、虞舜般的重恩，周公、少公般的宏师吗？我竟不能研讨机微，深入玄理，不具备孔子门下济公论辩的才能，退不能凝心修炼，超脱尘类，没有种间树下的节操。远方的恩泽已经洒下，仁德的规范先行显现，我仅收起樵夫牧人的嫌疑，敬重的行是挖之矣。刘球虔诚信仰佛教，穿着粗布衣服，礼佛常斋。他注释《法华经》，自己讲解佛经义理。因为江陵西沙州远离人群，他便迁居那里。建武二年，皇帝下诏征召他为国子博士，他没有赴任。这年冬天，刘球生病，大白天有白云在屋檐门窗间徘徊，又有香气和庆声，当天去世，享年58岁。刘昭与刘球同宗，州府征召他为祭酒从事，他没有接受，隐居山中。羽翼，字幼简，新野新野人，迁居属籍于江陵。祖父羽梅曾任八郡太守，父亲羽道济曾任安西参军。羽翼性情恬淡隐逸，不与外界交往。建元元年，刺史豫章王征召他为骠骑参军，他没有接受。临川王萧应道州任职时，唯独看中羽翼，上表推荐他，并赠送100斛麦子。羽翼对来使说，我这百姓身处樵采麋鹿之列，终身穿粗毛衣服，驾着日月之车，得以保全自耕自食的俸禄，对于大王的恩德已经够深厚了。他推辞没有接受。永明三年，皇帝下诏征召他为太子舍人，他没有赴任，以文辞义理，自娱自乐。安西长史元湍钦佩他的风范，写信并赠送礼物。羽翼用连理机竹翘书阁作为回礼。建武二年，皇帝下诏又征召他为司徒主簿，他没有赴任。宗策，字敬威，南阳人，是南朝宋征氏宗炳的孙子，世代居住在江陵。宗策年少时就恬静退让，不喜欢人间俗事。他感叹说，家境贫寒，父母年老，如果不挑选官职就出仕，前辈贤哲把这当作美谈，我却私下感到疑惑。我确实不能暗中感通地生金，明明中招来江里，只能顺应天道，分享地利。谁能享受别人的丰厚俸禄，却替别人承担忧患大事呢？周礼推举他为秀才、主簿，他没有接受。骠骑将军豫章王征召他为参军，宗策回答府署的征召说，为什么要错误的伤害海鸟，随意砍伐山木呢？母亲去世后，他亲自背土种植松柏。豫章王又派人送信请他，征召他为参军。宗策回答说，我的性情如同淋雨，喜爱栖息在山壑之间，眷恋松竹，轻易迷路，纵情于山岩流水，如同狂人，忽然不知老之将至。如今鬓发已白，怎能考核虚无，要求实有，限制鱼鸟的向往呢？永明三年，皇帝下诏征召他为太子舍人，他没有赴任。他想游历名山，于是在壁上画出祖父宗炳所画的上子平图。宗策的长子在京师做官，知道父亲的这个心意，便求取俸禄回来担任南郡丞，把家事托付给他。刺史安陆王萧子敬、长史刘盈以下都赠送礼物给他，宗策没有接受。他随身携带《老子》《庄子》两部书，子孙拜别悲泣，宗策长笑不看， 于是前往庐山，住在祖父宗炳的旧宅。于父侯萧子响担任江州刺史时，赠送丰厚的礼物。宗策说，我年少时有狂病，巡山采药，远道来到这里。姑娘傅亮吃松子白术，衡量身体穿碧丽罗衣，淡然已经满足，怎能接受这样的横家施舍。萧子响命驾车去拜访他，宗策躲避不见。后来萧子响不告而来，突然到达他的住所，宗策不得已带着巾穿着粗衣接待他，最终没有交谈，萧子响不高兴地退去。尚书令王翦赠送宗策蒲草垫子。不久，宗策送弟弟的灵柩回西边，便留在旧宅永业寺，断绝宾客朋友，知与志同道合的羽翼、琉球、同族人宗尚之等人来往讲论。刺史随王萧子龙到镇，派别驾宗哲前来慰问。宗策笑着说，贵贱理应有格，为何要这样做呢？最终没有回答。建武二年，征召他为司徒主簿，他没有赴任。宗策善于绘画，在行帐上自己画阮籍遇见苏门的图，坐卧时对着他，又画永业佛影台，都是精妙之作。他很喜好音律，擅长易经、老子，续写皇甫谧的高士传三卷，又曾游历衡山七岭，著有衡山记、庐山记。宗尚之字敬文，也喜爱山林水泽，与琉球一起以骠骑记事的身份不做官。南朝宋末年，刺史武陵王征召他为赞抚，豫章王征召他为别驾，他都没有接受。永明年间，与琉球一同被征召为通直郎。和帝中兴初年，又被征召为咨议，他都没有接受。杜金产，字景琦，吴郡钱塘人，是杜子公的玄孙，祖父杜运担任刘毅的卫军参军，父亲杜道居担任周从事，擅长弹棋，世代传承五斗米道，一直传到杜金产和其子杜七。杜金产年少时就恬淡安静，无异于荣华官宦。他颇涉文艺，专门修习黄老道术。会稽人孔季、清正刚只有高俊节操，一见面就成为深交。郡府召他为主簿，州府征他为从事，他都称病辞职。被授予奉朝请，他没有接受。他与同郡人顾欢志同道合，在史宁东山开设学社教授学生。建元年间，武陵王萧业担任会稽太守，太祖派遣儒士刘业东行给萧业讲学，杜金蝉请刘业到山社讲书，亲近财务供给招待，其子杜七亲自穿鞋为刘业的学生们准备饮食，他礼贤下士到如此程度。孔志圭、周瑜、谢辩都写信表达深厚情意。永明十年，孔志圭以及光禄大夫陆成、慈部尚书于从、太子右帅沈约、司徒右长史张荣上表推荐杜金产，说臣等私下见吴郡杜金产，内心清净谦虚诚信，通达和顺出于天赋，聪慧敏捷表现于自然，学问遍及玄学、儒学，博通史书、诸子，流连于文章艺术，深思于道的奥秘。太史年间，辞官离世，放弃家业，隐居于太平山，在幽深的山岩修建屋宇，在幽静的山涧采摘灵芝，并肩耕作，自给自足，砍柴歌唱有余，确实超凡脱俗，淡然寡欲，穿着麻衣吃粗食二十多年，即使是古代的志士也不能超过他。我们认为应当让他离开隐居之地，系官印入朝为官，那么山岩深谷都会欢喜，碧罗也会起舞了。朝廷没有答复。建武初年，征召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杜金产说，庄周持竿垂钓，岂能被白璧转意，称病没有接受。64岁时，永元元年去世。会稽人孔道征坚守志向事业不做官，杜金产与他友好交往。永明年间，会稽中山有一个人姓蔡，不知道名字，他在山中养了几十只老鼠，呼唤就来，驱赶就去，言语狂放怪异，当时人称他为谪仙，不知结局。沈刘氏，字云真，吴兴武康人，祖父沈英期是晋朝的太中大夫。沈刘氏年少时好学，家境贫寒，他边织帘边读书，口手不停。南朝宋元嘉末年，文帝命令尚书仆射和尚之抄传五经，访求推举学士，县里以沈刘氏应选。和尚之对儿子何衍说，山野中原来有奇事。不久， 沈刘氏称病回乡，不再与人交往。他抚养兄长的孤儿，道义著称于乡里。有人劝沈刘氏做官，他回答说：“鱼挂鱼钩，受困鱼贱，这是天下共同的道理，圣人玄妙领悟，所以每次都能走在吉祥之前。我确实不能追随高尚德行，坐忘一切，为什么不想忘每天减损呢？”于是做玄散赋，以绝弃世俗。太守孔山氏征召他，他不应召。同宗人徐州刺史沈谭庆、侍中沈怀文、左帅沈伯来看望他，沈刘氏从未回答。他隐居在余干无差山，讲经教授，跟从他学习的有校十上百人，各自建造房屋，依附在他的旁边。沈刘氏看中陆基的连珠，常常为学生们讲解。征北将军张勇担任吴兴太守时，请沈刘氏入郡。沈刘氏听说郡府后堂有好山水，于是前往停留了几个月。张勇想请他为公曹，派人转达此意。沈刘氏说：“民府德性谦冲朴素，留心山林，我因此穿着粗衣，背着手杖，忘记了疲倦和疾病。如果一定要给混沌装饰峨眉，给乐客戴上华丽的冠冕，我虽然不聪明，也请允许我追随高洁，只有跳东海而死罢了。”张勇于是作罢。生明末年，太守王焕上表推荐他，皇帝下诏征召他为奉朝请，他没有接受。永明六年，吏部郎沈渊、中书郎沈约又上表推荐沈刘氏的一行，说吴兴沈刘氏阴风早立，俊杰早树，坚贞纯粹出于天性，博学多识，生于勤习，家世孤贫，连粗食都供应不上，怀抱书籍耕作，到老不知疲倦，带着琴砍柴，边走边唱不停。长兄早年去世，有数个孤侄，他扶持体弱，抚养幼小，吞下苦味，让出甘甜。年过七十，学业品行没有改变。袁家以来，征召聘问接连不断，他的品质更加洁白，节操日益严峻。如果让他参与朝政，在淮耶行道，一定能在边鄙之地弘扬朝廷规范，在荒远之侧播撒圣明恩泽。皇帝下诏又征召他为太学博士。建武二年，征召他为著作郎。永元二年，征召他为太子舍人，他都没有接受。沈刘氏背柴打水，两天吃一天饭，坚守操节到老。他勤学不倦，遭遇火灾，烧毁了几千卷书。沈刘氏年过八十，耳目仍然聪明，用手再就纸背面抄写，在灯下写细字，又写成二三千卷，装满几十个箱子，当时人认为是养身静默所致。他著有《周易》两系，《庄子》那篇训，《注释》《易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丧服》《老子要略》数十卷。因为杨王孙黄甫谧深通生死之理，而临终礼节矫揉虚伪，于是自己做了中志，86岁时去世。同郡人沈衍之，字世公，是徐州刺史沈谭庆的儿子，也不做官，被征为太子洗马。永明元年，征为中书郎。永明三年，又下诏征前南郡国常侍沈窗为著作郎。建武二年，征为太子舍人。永元二年，征为通直郎。沈窗字楚墨，是南朝宋领军沈营兄长的孙子。吴包，字天盖，濮阳鄄城人，精通儒学，擅长三礼以及老子、庄子。南朝宋太始年间，渡江聚集徒众教学，他带着黄葛巾，拿着竹竹苇，素食二十多年。隆昌元年，皇帝下诏说，处士濮阳吴包隐居在幽谷，秉持操守坚贞稳固，诚心与品味古道，到老更加砥砺，征召为太学博士，他没有接受。始安王逍遥光右卫将军江时在蒋山南为他建立学馆，自从刘烨去世后，求学的人都归向他。鲁国人孔嗣之，字敬伯，南朝宋时与太祖都担任中书舍人，都不是他们所喜好的。他从庐陵郡辞官，隐居在中山，朝廷任命他为太中大夫。建武三年去世。徐伯真，字文楚，东阳太末人，祖父和父亲都是郡院使。徐伯真年少时孤苦贫寒，在竹叶和地上学写字，山洪爆发淹没了房屋，村邻都奔走逃命，徐伯真把床叠起来坐在上面读书不停。 叔父徐繁之与颜延之友好，回到屈蒙山建立精舍讲授学问，徐伯珍前去跟从他学习，累积十年探究经史，游学的人多依附他。太守琅琊人王谭生、吴郡人张嫣都加以礼遇征召，徐伯珍应召后很快又退隐，这样做了总共十二次。征士沈衍登门与他谈论，深述素交之情。吴郡人顾欢摘出尚书终至爱难解的含义，徐伯珍训示回答很有条理，儒者尊崇他。他喜好佛家老庄之学，兼明道术。年岁常干旱，徐伯珍战事按时下雨，他举动有礼，经过弯曲的树木之下快步避开。早年丧妻，晚年不再续娶，自比增深。住宅南边九里有高山，班固称之为九岩山，是后汉龙丘常隐居的地方。山上多龙须称白等树木，望去五彩斑斓，世人称为妇人岩。建武二年，徐伯珍移居那里，门前长出紫树，一年就长到合抱粗。学馆东边的石壁夜里忽然有赤光洞照，不久就熄灭了。一双白雀栖息在他的门窗上。